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7号，公元2018年2月22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国际母语日，六名联合国专家呼吁中共释放扎西文色；中共更新大昭寺火灾讯息，各方持续质疑佛像完好无损一说；美国慈悲之城与善良之城市长拜见达赖喇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国际母语日当天，六名联合国专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将藏人扎西文色倡导保护语言及文化权利的行为视作犯罪。专家们呼吁中国立即将扎西文色无罪释放，并予以赔偿。昨天2月21号是国际母语日，六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联署声明，严正关切中国一法庭用煽动分裂来指控西藏语言权利活动人士扎西文色，原因是他在一部纪录片中为西藏的语言与文化权利发声。专家们指出，所有针对扎西文色的指控都应该立即撤除。我们谴责对扎西文色的持续拘禁，以及对他行使表达自由权而进行的罪名化。针对国家政策、自由交流观点，包括对那些负面影响人民生活的政策提出批评，这应该受到保护与进一步的鼓励。在联署声明中，六位不同人权领域的专家强调，中国当局不应该以国际安全和公共秩序为借口来定罪倡导人权、提升文化传统的公民。2017年11月，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呈交意见，指中国对扎西文色的拘押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9项条款，已经构成任意拘留行为。联合国专家们提醒中共当局，少数民族使用及提倡其文化语言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也不应担心为此而遭到报复定罪。我们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扎西文色，同时依照国际法向他提供赔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份声明中对六名专家的呼吁致谢。该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表示，扎西文色仅仅是捍卫受中国宪法与国际法保障的权利而已，如果他被判有罪，就是对其言论表达自由的公然侵犯。近期法国、德国以及拉脱维亚欧洲议会的成员都先后公开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扎西文色。联署向中国发出呼吁的六名专家分别为：当代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与仇外等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丹达伊，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卡里马贝农，少数族群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德瓦伦斯，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特别报告员约瑟·安东尼奥·格瓦拉，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福斯特，增进和保护见解及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0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 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上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上重播，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大昭寺火灾之后，中共全力审查相关讯息之际，也发出一篇更新报道，称释迦牟尼佛像完好无损。有藏人及关注事态的藏学家持续分析对比官方与民间的消息，质疑无任何文物受损的说法。此外，著名火灾起火部位位于大昭寺主殿与金顶的一份资料也被证实的确为中共公安部文件。昨天21号，中共官媒新华社对17号的拉萨大昭寺火灾作出更新报道，称释迦牟尼佛像完好无损，并指供奉有释迦牟尼佛像的后殿二楼右侧通风室着火，保护性移除了2013年修复的后殿金顶，登记的6510件文物无任何损失。此外，一份出现在推特上的公安部文件，内容为关于吸取西藏拉萨大昭寺火灾教训，切实加强宗教寺庙场所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指出起火部位位于大昭寺主殿金顶。而后有网友证实相关资料确为中共公安部官方文件，但在主殿与后殿等词汇上与新华社的报道存在出入。而据密切关注此事的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所发布的推文，有消息指目击者见到觉沃佛冠被烧融化，佛衣被烧毁，周围的画像与装饰也被严重破坏。巴内特等人对火灾前后佛像周遭照片进行对比，指出除了佛冠的变更与佛像后多出的黄色布幔外，佛像旁立着的金属柱原本镶嵌有各种宝石，火灾后的照片显示柱上只剩孔槽，已不见任何宝石。另有消息指出，发生火灾后，大昭寺的僧侣们整晚清理佛像，为次日拍照而做准备。除了更换佛衣外，也挂上布幔，以遮盖受损部位。也有流出的短片显示，在未披佛衣，也未佩戴颈部饰物的佛像前，僧侣们正在进行涂刷。佛像后同样有黄色布幔，疑似是火灾后所拍摄。目前，中共官方持续审查封锁相关火灾的讯息，同时否认有任何文物受损。然而，民间流出的种种讯息却均指向相反的结论。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慈悲之城路易维尔市市长与善良之城安纳罕市市长近日到访达兰萨拉，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2017年4月，路易维尔市举办第22届信仰节。达赖喇嘛尊者原本允诺出席该场活动，但最终遵照医生避免过度劳累的建议而取消了该次行程。慈悲之城路易维尔市市长格莱格·费舍尔当时对尊者无法莅临表示遗憾，强调尊者对该市慈悲运动的关注一直在鼓舞着各方。而近日，格莱格·费舍尔同善良之城安纳罕市市长汤姆泰特一道访问印度， 并前往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格莱格·费舍尔在推特发布与尊者的合照，可看到他向尊者赠送了一顶写有阿里字样的遮阳帽，一指路易维尔市的拳击界传奇人物阿里。据费舍尔在推特公布的消息，美国驻印大使馆赞助了这次访问印度的活动，他与汤姆·泰特此行还对孟买等地进行访问，与不同宗教的领袖、地方政府官员等会面，交流减少城市暴力的途径。去年，尊者特别向路易维尔市第22届信仰节致函，向所有聚集在当地的各方表达问候与祝福。尊者表示，虽然无法亲临现场，但是自己的祝福、祈祷与大家同在，伴随各方致力推动创建更好的社区，利益所有人。该次信仰节的主题为慈悲，尊者强调，所有宗教信仰都在教导爱与慈悲、忍耐与宽容等价值，而且所有背景的人都希望快乐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因此尊者希望各方继续努力推动宗教间的和谐。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余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记忆的声音。
最为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地狱般的劳改生涯之后，他仍然保持了人类的尊严、宽容和慈爱。他并不憎恨那些对他施加过暴力的人，更不试图寻找报复。他对西藏被灾害的命运深感悲伤，却不主动用积极的方式寻求独立。他在回忆录的结尾处呼吁说，愿人们认识到和平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空气，愿人们能够理解纷争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可惜的是，迷信武力的傲慢的北京当局根本不愿听取达赖喇嘛和阿玛阿德们真诚而富有的建议性的呼吁。这是一本记忆之书，这是一部法定的证词。阿玛阿德不是熟悉遣词造句、学识渊博的作家和学者，他的这本口述回忆录却具有特殊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学者许芬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指出，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者为其他灾难见证者设立了重要的先例。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称作见证的幸存者为一中心的历史行动者。韦塞尔也说过，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创造了14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创造了一中心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做见证。我相信阿玛阿德的记忆的声音完具有资格成为世界见证文学宝库中的备受珍惜的作品之一。未来汉族和藏族实现和解的那一天，这本回忆录被收藏在历史博物馆中，我们的后人将会惊叹于自身的历史中出现过如此黑暗的一页，也将为我们有过阿玛阿德这样一位如同压上的轮回不折断的前辈而感到自豪。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余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记忆的声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